武松赶走蒋门神，俘夺快活林。哎呀，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，因为这个蒋忠太遭人恨，这叫他专横跋扈，晃着膀子横行，不管是谁见着人家他就压人家三分点，瞪眼就骂，是扬手就打。这个害人精一走，大伙哪能不高兴呢？金眼彪施恩把失去的财产又接收了，得隆重祝贺呀。三天之后把饭馆酒馆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换上新幌子新招牌，还请了不少古药班子，鸣锣击鼓，张灯结彩，燃放炮竹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那32家的东家全都来祝贺，金眼彪施恩换了身新衣服，武松陪着喜气洋洋接待来宾，就这样祝贺了几天，一切恢复了正常，买卖开张。你说邪门不？金眼彪施恩接管了酒馆之后，这买卖啊空前的好啊，只要一开门座就卖满了，从早到晚座无虚席，日进斗金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肠盹睡多呀。你看那人有没有喜事，从外表就看出来了，他走起道来晃着膀子，满面春风，眼睛倍儿亮，脸上挂着笑容，走路轻快，有喜事。你要发现眼睛都睁不开，蔫头耷拉脑，那是有愁事。金眼彪施恩伤还好了，也不吊着膀子了，拿武松是敬若天神的。也慢说是施恩，就他爹爹老管营，拿武松也当了天神了。三日一小宴，五日一大宴，不知道啊怎么溜须好了。那这么一来呀，武松越感觉到不得劲。像他这种人施恩不忘报，我对你有好处啊，不希望你报答我。不像有的那个人对某某人有点好处挂到嘴边上，到时候怕人家忘了还老给提醒，你忘了三年前那场合，幸亏我说了一句话你才如之何，你忘了你那上车没车票钱是我怎么怎么怎么的跟你垫上的，那样一来就不值钱了。武松是顶天立地的英雄，所以啊就跟施恩说，兄弟别这样，你要拿我当自家人你别客气，你跟我大伯对我这一套我可受不了啊！咱们是越随便越好。话虽如此，施恩可不敢，把武松接到酒店后边给包了个单间，派俩小伙计服侍武松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暖花开。金眼彪施恩不但把损失捞回来了，还盈余了不少银子。他爹三天两头也到快活林来看一看。在这一年来的时间内，武松呢体力彻底恢复了，上秤称一称体重还增加了。武松心说不行，要这么养着就把我养废了。哎，他一看这快活林是个好地方， 因此每天保持二五更的功夫，坚持不懈。武松是天天练功。施恩呢，挨着这么一个大好人，又那么有能耐，施恩可也见了光了。原来功夫不怎么样，跟哥哥好好学一学。武松也一丝不苟，倾囊而赠。哥俩吊膀子这一学，金眼雕施恩功夫是大有长进。单说这天，到晌头刚吃完了饭，哥俩沏了壶宴茶，正在柜台这儿聊天，门前来了两匹快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从马上跳下俩当差的，身穿工服，腰挎绿裤子弯刀。金眼雕就一愣，一看呢，认识，是本城兵马都监府的两个官人。这俩人一个在那牵着马，一个迈步进了酒馆，来到施恩近前一抱拳：“哟，施公子，恭喜发财呀、啊！听说你买卖成了好了，我给您道喜来了啊！不客气，不客气，大家同喜。”差官哥哥，到这有事啊？哎呀，正找您呢。奉我家兵马都监大人所差，打算请武都头过府一谈。我们来请武松武都头来了，武松就在旁边呢。听完了，心里一折个，心说兵马都监府的张都监派来的，我跟他素不相识，找我谈什么？他就看看金眼镖，施恩也感觉到这里头有套头。好，好，好，差官哥哥，赶紧请在里边先喝两杯，不着急，伙计来准备酒菜。伙计端来酒菜，款待这俩当差的。就刚才说话的当差的，从怀里一伸手，把请帖还拿出来了，往柜台上一放，这是我家大人的请帖。施恩拿着请帖，跟武松哥俩进了套间了。施恩看看这请帖，没写堂的，就是请武松过府一谈，他就一皱眉呀，哥哥。您看您去合适不去合适？兄长，我纳闷，我跟这都监都没见过面，人家那么大的官找我能谈什么呢？就说呀，我也不明白，我看你还是不去为妙。武松想了一想，我兄长，我看我还是去一趟吧，咱何必拿着官盐当私盐卖呢？人家那么大的官下请帖请我，我要拒之不去，好像从礼貌上交代不下去。再者一说，咱们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，怕什么？我去看看。哥哥，你还要谨慎为妙。哎，我知道。武松决定去，施恩也拦不住了，就这样让武松又换了一套新衣服，跟随这俩当差的往外走。这个当差的其中有一个把马让给武松了，武都头请上马，那你呢？我跟着跑不远，一会儿就到。就这样，两个人一个马上一个部下陪着武松进了孟州城，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才来到兵马都监府。这是个什么衙门呢？按照宋朝的制度，这地方都得有武官和文官， 这是孟州最高的武官，正三品呢、啊，比知府还大的一级呢。手中掌握着军权，那是了不起的人物啊！在方圆几百里，要一匹兵马张都监，无人不知啊。蒙头也气派，站着门军五步一岗，十步一哨。等武松从马上跳下来之后，这两个人跟门军交代了几句，从侧门进了都监府。都头，往里请，往里请。哎呦，武松进来一瞅，好气派，左一层院子，右一层院子，把个武松啊都转迷糊了。旁边有一所跨院，干净整洁，现在是春天，院里栽的都是花草，香味扑鼻。正房有五间，武松多少认得几个字，抬头一看，上头挂着一块横匾，叫春兰斋。这俩当差的让武松在这听信，武都头您稍后片刻，都监大人可能在屋里，我们先进去啊，打个招呼。这俩人推门进去了，时间不大，笑脸乐呵呵回来了。都头请，我家大人正在房中恭候。这武松平生还没见过这么大的官呢，心里头也难免有点紧张，赶紧把头巾摘下来，尘土打了掸，衣服规整规整，低着头进了屋了。一看这屋相当阔气，挑山对联，名人字画，亮橱里头全是古董玉器，正中央有一把太师椅，铺着星星红的垫子，地上全铺的软乎乎大地毯，几名下人垂手站立在两旁，正中央椅子上端坐一人。如果这人站起来，平顶身高不到八尺差不多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黄白镜子，宽宽的脑门，尖下巴，三绺花白的胡须，浓浓的二眉，一对大眼睛，鼓鼓的鼻梁，长得十分绅士和气派。武松心说，大概这就是兵马都监大人了，赶紧撩衣服跪倒了。大人在上，小人武松叩拜大人。武松猜对了，上面坐的这主正是孟州的兵马张都监。张都监欠身离座，免免，请起请起，看坐。有人把椅子搬过来，武松不敢坐，有大人在此，武松焉敢与大人同坐。哎，武壮士，你太客气了，坐下好讲话嘛，多谢大人。武松不敢实拍拍的坐下，在那椅子边上似坐非坐，哎，这滋味更难受，好像练功差不多少。有人给端了一碗茶，武松接过来放在身旁的茶几上，把头一低，等着人家问话。单说这位都监大人，手捻短髯，上下打量武松，看罢了多时，这才说话：“你就是打虎的英雄武松武二郎吗？”武松赶紧站起来，不才正是小人， 啊，坐下坐下坐下。武松啊，听说你在阳谷县，为了给你哥哥武大报仇，在狮子楼斗杀西门庆，杀了你那不贤的嫂嫂，可有此事吗？小人鲁莽，正是小人所为。好样的，好样的，哈哈哈哈！坐坐坐坐。武松回话就得站起来，在那年代那等级森严呢，那错一点也不行。还张都监还挺和气，坐坐坐。哎呀，对你的为人本官也料之一二，看来你真是个英雄好汉，本官十分钦佩。去年时节听说你帮着金眼镖施恩扶夺快活林，暴打不平，揍了蒋忠，有这事儿吧？啊，果有此事。好样的，今天本官把你请来有一事商议，不知道你愿意呀还是不愿意，请大人明示。哎，我呀是个武官，上马提刀指挥军队，我最喜欢有能耐的人，有道是千军易得，一将难求。听说你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今天把你请来，我打算委屈委屈你，在我府中做个教师和护院，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这因为事情来得突然，武松就愣了一下，他得想想怎么回答呀，因此打了个愣神。怎么，你还犹豫吗？我再说一遍，我爱惜有能耐的人，我的府中缺少个护院，打算请你帮忙。我手下有些军卒头目，希望你负责训练教导，每月给你官银子40两，你可愿意吗？这回武松听明白，心说这差事上哪儿找去？你得花多少钱？认识多硬的人，力保你也谋不着这好差事，这不天上掉下来的吗？但是武松纳闷，我跟张都监萍水相逢，他为什么给我这么好的差事？这个他猜解不透，所以武松还没答复。张都监有点飘礼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武松，莫非这个差事不趁你的心意吗？不，武松站起来，多谢大人栽培，多谢大人提拔，恐怕我武松一介武夫担不起重责来呀。哎，你太客气了，这一说你愿意了，小人愿意，不过我是个配军。哎，别提别提这事儿。你这配军与其他人不同，本官跟知府大人打个招呼，笔头一逛当免了。你现在没罪了，跟普通人是一样的，多谢大人。哎呀，武松一听如释重荷呀，啊，这回可没有压力了，我也是正经人了，不是配军了，因此对张都监感恩不尽。武松说，好吧，那我回到快活林跟我兄弟打个招呼，告诉告诉他，不必，我这有人给他送信儿，你就留下吧。啊，一会儿我让你跟大家见一见。来人，把武教师请下去，更换衣服，到人家这得换人家的衣服， 哎呀，武松洗了个澡，换了一套衣服，穿绸裹缎，再回来到张都监面前一站，张都监点点头，
嗯嗯，
人配衣服，马配鞍，这话一点不假。看你这身穿戴跟来的时候大不相同，真英雄好汉也。让他们都进来。军便当头目的进来四五十号，参见大人，哗一片。你们听着，这是我聘请来的教师，就是你们的师父，往后你们的能耐要听他指挥和教导。哎，吴都头啊，这都是你手下的学生，打也打得，骂也骂得，你要记不住名字没关系，这是花名册，你每日吃完饭之后就交给他们能耐，晚上呢再负责我府里的安全，也就是这些事儿，累不着你，多谢大人。下去啊，安排住处。咱们述说简短，张都监对武松这个好劲儿超过十恩。先说武松住的这地方，挨着宅院，这个漂亮。武松长这么大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，三间房，外边还带大客厅的，地上也铺着地毯，有一间房是书房，一间房是卧室，厕所就在后院。服侍武松的人打洗脸水、漱口水、洗澡水，吃喝东西都给提来，一日三餐给换样做，什么好吃都有。第二天武松开始正经上班，这就得上班嘛。那些徒弟们都来了，请示师傅我们学什么。武松没见过人家的能耐高低呀，说这么办吧，先从基础上开始打拳踢腿，而后咱们再教兵器。教完他们也到晌午了，晌午之后开饭，中午还要睡一觉，下午接茬交给这些人，时间不大就完事了，又开晚饭。开晚饭的时候，大多数张都监陪着他吃饭，七个碟子八个碗，海参鱼翅、烧鸡扒鸭子，全是名贵的好酒，也敞开吃。武松心说，要照这样就把我养废了。哎呀，我李应该如何